中共图谋木马屠城，国师爆炸不安。美议员话网攻基础设施视同宣战。全球首宗混合感染，台医发警告。失踪87年，海底现疑似座机遗骸。美国会再提名黎智英角逐诺贝尔。大学生花莲实习挖出国宝级文物。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两岸新闻，我系林思明。今日香港时间2月2号，礼拜五。下面系详细嘅新闻报道。眼睇住中国大陆国内嘅经济已经冇办法挽救，中共联手俄罗斯同美入台对抗嘅趋势越嚟越明显。台湾新总统就任之前，中共对台军事威胁突破到一个新嘅高度。中国民航局宣布，从2月1号起取消南北向航线 M503 嘅飞行编制，令到佢嘅航路更加靠近海峡中线，同时启用两条东西向嘅 W122、W123 衔接航线。M503 航线而家距离海峡中线最近处只有7.8公里，以民航嘅速度，伪装操作失误穿越海峡中线只系需要几分钟。台湾空防时间被迫缩短。外界担心中共会借民航班机嚟掩护，仿效木马屠城入侵台湾。全球防卫杂志采访主任陈国铭对自由时报表示，历史上确实有发生过类似的个案。前苏联在1979年用客机进攻阿富汗首都克布尔，但在现实层面上，台湾不会发生类似的个案，而且国军在各个机场都有相关的反制军力。假如中国民航机突破中线，怎样避免擦枪走火，亦就成为了挑战。前台湾空军飞弹预警中心指挥管理长周宇平对 TVBS 说，无论是飞机拦截亦或是飞弹拦截，会产生相当大的压力。飞弹，那你究竟要不要打出去？打出去就会产生所谓的攻击行为，这个其实会衍生出非常大的困扰。中共特登选在 M503 航线生效当日派33架次军机骚扰台湾，其中11架次越过海峡中线进入台湾空域，距离台湾最南部的俄乱鼻只有大约50海里，大概是93公里。而日本海亦都不平静。根据俄罗斯国营塔斯社报道，普京的忠实盟友、俄罗斯国安会副主席梅德韦杰夫1月30号表示，莫斯科将在千岛群岛部署新的武器。千岛群岛是俄罗斯和日本领土争端的焦点。群岛现在归属俄罗斯实际控制，其中南千岛群岛被日本称为北方四岛。在日本出版的地图上，南千岛群岛被标记为日本领土，其余的部分群岛标记为主权未定。在这种背景底下，1月30号，美军 B-52H 战略轰炸机抵达日本，同日本航空自卫队举行空中联合演习。日本为此动用6个军事基地，可见这一场军演非同小可。日本科技网站 Flight Team 还透露，今次军演一个隐藏的重头戏，就是美军12架 F-16 战斗机从北海道三泽基地移防东京最大的国防基地百里基地，被认为是为中共挑衅台海中线做准备。美日禁戒备被认为与中共国内局势有关。专家认为，中国经济恶化，内部压力巨大，中共需要一场战争来壮胆，特别是对中共党魁来讲，经济危机一旦转化成政治上的危机，譬如激发中共高层越来越强烈不满，习近平可能就需要战争状态来稳固权力。最近一个引人关注的变化，就是号称中共经济国师的李道葵近期接受彭博社采访的时候，被问到对中共领导人的印象的时候，说中共的领导人实际上比美国人更焦虑、更没安全感、更偏执。其中偏执这个绝对负面的形容被用在习近平身上，格外引起关注。这个可能意味着李道葵准备从中共这艘破船跳船。 但亦有一种可能是他感受到中共内部有分裂迹象，所以重新站队。东森新闻在五七爆新闻中形容说，台海几危急，就看中共内部经济压力有几大。美国华府智库 CSIS 和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对超过80位学者做问卷评估，过半的学者认为2024年发生台海危机的几率相当高。而跟着下来考验台海局势的关键时刻有两个。淡江战略所助理教授林永佑对 TVBS 说，除了台湾新总统就职之外，美国总统大选亦是关键变数。新任总统对两岸的看法，对美中互动的看法，这个才会是真正决定跟着下来这个的台海局势。美国联邦调查局协同多个部门瘫痪中共旗下一个攻击美国基础设施的黑客组织福特台风之后，美国议员警告中共网攻基础设施视同宣战。美国联邦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1月31日举办听证会，主题为中共对美国国土与国安的网络威胁。FBI 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出席作证的时候表示，中共资助的黑客已经瞄准美国基础设施，准备对美国公民造成实质伤害。美国负责民用基础设施安全的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局长珍·伊斯特利表示，中共的军事理论主张试图在对手中引发社会恐慌。想象一下，不是一条管道，而是很多条管道被破坏，电信瘫痪，公众无法使用手机，开始因为受污染的水而得病，火车脱轨，空中交通控制系统和港口控制系统出现故障。中共政府认为，这个可能是一场大型冲突发生的时候，打消美国保卫台湾的意愿。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默克·加拉格尔在听证会上将中共的黑客攻击形容为在美国的桥梁、水处理设施和发电厂上放置炸弹，这个将不可避免地引起混乱、困惑和潜在的大规模伤亡。委员会首席民主党成员拉贾·克里希纳莫提警告，如果中共够胆启动在美国网络中的恶意程序，美国方面可能将它视为宣战。克里希纳莫提说，第一，如果启动恶意软件，我们可以找出罪魁祸首。第二，这个可能是一种战争行为。第三，我们将做出果断的回应。中国大陆出现全球第一宗同时感染禽流感 H10N5 和季节性流感 H3N2 的病例，患者发病17日之后过世。台湾感染学专家黄建贤表示，如果不能够早期隔绝，恐怕会演变成一场灾难。中共国家疾控局日前通报说，患者是63岁的女性，安徽宣城人，去年11月30日出现咳嗽、喉咙痛、发烧等症状，12月2日送医，12月7日转至浙江省医疗机构住院治疗，后来因为病情严重，12月16日死亡，之后被验出同时感染 H10N5 和 H3N2， 这个也是全球第一宗人类感染禽流感 H10N5 的个案。中共官方强调，这个是偶发的病例，亦没有发生人传人。据联合新闻网2月2日报道，台湾感染症医学会秘书长黄建贤说，动物流感病毒在刚刚突变的时候传染力不高，但感染者死亡率高，容易引发恐慌，一旦出现基因交换或者再度突变，就可能既升高传染力，而且死亡率亦都不低，如果没有早期隔绝的处理，恐怕会酿成灾难。目前是不需要紧张，但应该密切关注变化。就大陆的这一宗病例，黄建贤认为 H10N5 不容易传染给人类，加上目前正处于冬天，不需要担心候鸟南下夹带病毒，所以不需要紧张。在大陆工作的人或者过年返乡的台胞，应该特别注意自身的防疫。美国传奇女飞行家 艾尔哈特1937年在太平洋上离奇失踪，成为航空史上最大的谜团之一。深海探索公司深海展望1月27号宣布，已经找到了疑似艾尔哈特失落的座机。深海展望公司说，升纳在太平洋小岛豪兰岛附近大约4877米深的海底发现了一架飞机的影像，疑似艾尔哈特的座机。这张影像是由无人潜水器升纳拍摄到的，图中的物体的轮廓和艾尔哈特飞机独特的双尾翼是一样的。公司的执行长罗密欧表示，探索工作在去年9月开始，并在12月结束。团队希望今年重返发现的地点，以便进一步确认升纳呈现的物体。艾尔哈特是第一位获得飞行优异十字勋章，第一位独自飞越大西洋的女性飞行员。1937年，她尝试全球首次环球飞行。7月2号在太平洋豪兰岛附近最后一次无线电通讯之后离奇失踪。大多数学者和历史学家判断，艾尔哈特航行计算有误，最后因为燃油耗尽而坠海。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2月1号的听证会上提名香港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中国知名维权人士许志永、丁家喜和维吾尔学者伊力哈木、土克提角逐2024年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议员史密斯表示，香港最优秀、最勇敢的人现在都被起诉或被困入监狱，他想帮助这些香港人。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创办人、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罗杰斯在听证会上表示，虽然黎智英被指控与外国势力勾结，但是他真正的所谓罪行是从事新闻报道、与政客谈论政治，以及向人权组织提出人权问题。罗杰斯补充说，除了黎智英案，国际亦需要关注周幸彤案和47名民主派初选案。罗杰斯同时建议美国对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实施更多的审查和制裁。台湾国立清华大学两名同学利用寒假去到花莲县考古博物馆实习，在秀林乡北三盏考古遗址发现一块两厘米的人兽形玉石。花莲县考古博物馆2月1号确认，这个是距离现在大约2700年前用花莲的丰田玉制成的国宝级稀有文物。花莲县考古博物馆长温孟威表示，出土处是一块休耕的农田，还未经过考古挖掘。有些人研究考古几十年都没有这个机会发现，真的就好像中了乐透一样。温孟威说，这块玉石被发现也证实早在3000年前花莲和邻国的贸易交流就已经很发达，甚至和南海、越南、菲律宾都有贸易往来，显示当时台湾的航海技术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平。人兽形玉块在全台出土大约40件，多数分布在台湾东部，因为珍稀而且昂贵，需要有特殊身份的有钱人家才能够拥有，被考古界称为威望商品。这块玉石的头部已经断了，胸部被钻了一个窿，可能后来被当成颈链来佩戴。这一节新闻已经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看。